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在古今中外、全球各地吸引那么多人来跟随他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2022年卡达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总决赛的电视现场转播吸引了全球2500万观众，社交传媒的足球迷点击量更是高达了12亿人次，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这个事实的发生表示，全球各地在鼓励足球运动，无数的青年男女参加各种足球队的练习和比赛，很多国家的电视台及赞助厂商支持电视转播国内和外国的足球赛事，全球才有可能会有那么多的足球迷来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圣诞节是庆祝一个人的生日，这个人的名字是耶稣。耶稣在全球的信徒保守估计是23亿人，他们在世界各地跟随耶稣的生活方式，奉耶稣的名接受洗礼，向神祷告。这个事实也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耶稣吸引那么多人，表示耶稣的教导非常有帮助，耶稣的生活方式很好，很值得人效法。下面就简明扼要地介绍耶稣的生活方式，帮助您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一，耶稣的名字代表他降世的目的，要把自己的百姓，就是一切相信他的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叫人可以不再被罪恶捆绑束缚。第二，耶稣在世界上要完成的工作是除灭魔鬼的作为，使得人可以跟上帝和好，人可以跟其他人和好，人也可以跟自己和好。第三，不论是对待别人，或是做事情，或者是自我管理，耶稣倚靠的最重要指标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创造主我们的神，然后爱人如己。第四，耶稣爱神的做法是神说的话他遵守，神做的事他也做，神吩咐他的事耶稣用心完成，耶稣常常做神喜悦的事。第五，耶稣爱人如己的做法，耶稣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他，他就怎么待人。耶稣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第六，耶稣每天生活的动机，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每一天，他所求的不是要得到别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别人，并且耶稣舍了自己，为世界上每个人犯的罪做了代罪羔羊。第七，受罪恶影响深的人，耶稣建议不要注重罪孽，别人的罪原谅，自己的罪悔改，过去的罪你不要回想， 神赦免你的罪了。第八，如何面对未来？耶稣建议，注意我，效法我的榜样，爱神爱人，你必得永生，必进天国。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耶稣基督在古今中外全球各地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么多的人来跟随他。
你好，我是许奕桦，我叫 Emily、大家好。我成为基督徒不是很久的时间，我大概在2002年跟我先生结婚之后，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先生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他跟我结婚之后，他就从美国搬到上海去，因为那时候我在香港工作。我们两个商量之后，就是如果我们结婚了之后没有办法住在一起的话，就不是一个家庭，所以我也搬到上海去。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跟我先生一起上教会去。在上海上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听牧师讲道蛮感动的，所以我就继续跟着我先生去。那之后呢，我就决定受洗了。从2002年第一次到教会到目前，我觉得中间有发生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是万事互相效力的那种感觉啊。比如说在某时点上会遇到某一个人，另外一个时点上又遇到这个人，不是一个派遣来的天使或什么，就在我们旁边出现，那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的，可能是主耶稣安排的。那我要讲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我那时候我在一个上海的一个投资公司工作，我去贵州一个公益大学出差。可是我在出差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发烧，反复的发烧。那时候我就只能靠着吃退烧药来退烧，那边也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大事情，我就认为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后来回到上海之后呢，过了3天，我正在开一个国际的电话会议的时候。我那一天早上起来也突然就发烧，下午4点开会的时候呢，我的烧啊就拼命往上，大概一直烧到42度，我就跟电话会议的那一头的人讲呢，我说那些同事讲说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我必须到医院去了，42度了，那我就只好终止那个电话会议，然后赶快打电话给我先生，然后我先生就急忙放下他手边工作也跑来了，然后带我去到了一个瑞东医院，那是一个台资跟一个中资合作的医院。然后去的时候，我几乎就完全两脚都瘫在地上了，我完全没有办法站起来。然后那个医院的医生啊，就扶着我，照 X 光片我站不起来，照做什么检验我都站不起来。然后后来他们就判断我可能是肾结石，然后造成的那个肾脏不知道是不是肾积水或什么，就是肾结石堵塞了输尿管，然后就发高烧了。过来服务的那一位瑞东医院的院长，他告诉我这个情况非常危急，如果说我不马上医治的话，我可能会让我的肾功能会衰败，可能以后会造成肾脏功能的很难恢复的一个伤害。所以他也建议我那时候如果我退烧的话，赶快买机票回台湾去看诊。我们那时候非常非常的紧张，我们家里还有3个小孩，那时候小孩3个都还在小学吧，然后2个是1年级，小学1年级，一个是小学3年级的小孩。那一天呢，吃退烧药，甚至那边的大陆医生都告诉我说，你的退烧药要小心吃，我到底要开什么退烧，他们医生也迟迟不能做决定。我就住院了，然后我就就尽量退烧。可是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紧张，我3个小孩这么小，万一我以后的肾功能不行，要造成终身的一个非常不方便的病在身上的话，我要怎么照顾我这3个小孩？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躺在床上，然后我赶快跟我台湾的家人联系，也赶快安排了台北的星光医院的医生，有个熟的医生呢，我就说我2天后。我隔天机票我买不到，2天后我必须回台湾去，可能要马上动手术了。后来我在躺在那个瑞东医院病床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主耶稣爱我。我突然觉得说，主耶稣很爱我，为什么我要那么担心呢？ 我突然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主耶稣爱我这个声音出现在我心里的时候，哎，我突然觉得好平安啊。那时候是在发高烧的情况之下，烧可能还没有退，结果我就带着手机，因为我先生就先回去照顾小孩，我就在手机上拼命找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找到黄国伦先生唱的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开始播放那个歌，我在病床上，我自己就在那边听，我就觉得好平安啊，主耶稣爱我，我绝对不会有事情。可是呢，明明我还是发着高烧，后来隔天我就搭飞机回去，那时候是周五吧，那我星期一，我到了周一才能够在那个新冠医院做检查。我到新冠医院的时候，我就跟医生说，哎呀，我之前我就把在上海的一些什么 X 光片啊，什么扫描那个超音波片，我都已经寄到台湾了。那个医生说，哎呀，看你这个样子，这个我们是真的要动手术了。后来到了新冠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非常好，他就一个人呢，就带着我楼上楼下跑，他就先帮我去做检查。第一次检查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你的肾结石不见了。没有肾结石啊，你怎么说要动手术，可是你的那个超音波片明明就是一个肾结石。后来他又不相信，他又带着我到楼上去做进一步检查，还是没有啊，找不到啦。那明明在上海，我们42度的那个高烧，然后又那边的医生都确认说，哎呀，这个是很严重的情况。我相信真的是主耶稣非常爱我，他听到了我的祷告。而且我一直深信，就是自从在教会之后，我小孩2002年去了教会，2003年、2005年三个小孩陆续出生之后，我都一直认为说，这三个小天使是主耶稣送给我的产业，主耶稣必定要负责照顾好这三个小孩，所以他必须让我的身体很好啊，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很深刻的经历到主耶稣，我觉得主耶稣在我心里面，他这么的爱我，我让我第一次经历到。
由于本人曾读气管移植专业的博士，所以对这个专业的历史也有所耳闻。纵观人类历史，移植人体肢体、器官、骨骼和组织，一直令人们心动不已，充满幻想。荷马所著的《伊利亚特》中，描述了一个叫凯米拉的吐火女怪，她狮头、羊身、蛇尾，并且背部及尾部又分别伸出以羊头和蛇头。这个怪物显然是人们奇特大胆的想象中经历了多次移植的产物。在现代移植医学中，凯米拉一词成为一个医学术语，移为嵌合体。战国时代的典籍《列子》也记载过一例很奇特的移植手术。鲁国的公狐和赵国的弃婴得了痼疾， 去找神医扁鹊医治。扁鹊对公狐说，汝志将而气弱，故足于谋而寡于断，其应志弱而气将，故少于虚而伤于专，故患如之心在君善矣。意思是他们有天生的性格弱点，一个善于谋略而优柔寡断，另一个头脑简单而气盛不专注，他们这些天生的毛病恰恰互补。扁鹊向他们建议，换心可以达到治愈这个先天的毛病。于是扁鹊先给他俩喝了一种自制的麻醉药，使其昏昏然失去知觉，然后为两人做了开胸术，取出心脏互换。接着他俩灌服了一种神奇的药物，公狐和七鹰随即苏醒过来，怪疾得以治愈。可是醒来后，公狐和七鹰却各自回到了对方的家中，两个人的妻子也都不认识他们了，为此还打了一场官司。直到扁鹊说明真相，才化解了这场矛盾。这篇文章所在的事例未免过于离奇失真，可它毕竟是医学史上第一次关于遗体气管移植的报道，扁鹊也毕竟是生活在公元300年前的名医，因此国际气管移植学会把扁鹊作为气管移植的鼻祖。前几天我的一个朋友知道我现在在美国做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就给我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讲述了他的不幸。幼年时因一次意外，他失去了左眼，医生只好给他安装了一只义眼，就是我们说的假眼。这只假眼不但看不见东西，也不够美观，他一直为此很是苦恼，就写信问我，美国医学发达，能否做眼镜移植。于是我就咨询了美国这边的眼科医师，现在他们说能做的也只能是眼睛外的那层薄膜角膜的移植。眼睛的结构太复杂了，可惜目前的医疗技术尚无法将视神经重新结合，所以眼球移植在目前只是一种梦想。哎，上帝设计的一个小小的眼球就复杂的超乎我们的想象。正如一位智者在圣经箴言书中写道，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查尔斯达尔文甚至也承认，无与伦比的眼睛可能是用自然选择法制作的吗？这种说法是何等的荒谬。我只好回信安慰他，你至少还有一只好眼，还可以看得见，要比那些盲人好很多。等到未来医学发达了，我一定首先告诉你，我会为你祷告的。可能他对我的回答也不会太满意，你们这些有两只眼睛的人是无法理解我们的痛苦和尴尬的。感谢神让我有了两只眼，这比很多人不知要幸运多少。我也祈求神能赐科学家智慧，尽快研究出眼球移植的技术，为那些像我朋友的人造福，更祈求神能给那些不信的人移植一颗相信他的新的心，接受耶稣做救主。我相信那位单凭他的话语就能够创造这世界和人的神一定能办得到的，只要你愿意打开心扉，把他的儿子主耶稣接进你的心里。
1905年从南非开往伦敦的一条轮船里，静静躺了一个普通的小包裹，它跟其他的邮件叠放在一起，谁都没想到里面放了世界上最大的天然钻石。这颗3106克拉、有成人的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钻石，是在南非矿区地底下9米的地方被开采出来的。因为太贵，没有人买得起，当地政府用15万英镑把它买下，准备送给英国国王爱德华7世作为生日礼物。纯净透明的钻石一出土，就受到四方瞩目，激起很多人的贪念。怎么把它安全地运送到伦敦，不被非法之徒从中劫走呢？在百般思量之后，王室想出了一个法子。他们把一颗假的钻石放在一个高级坚固的箱子里，派大批的保安人员在旁边严密地护航。当大家把目光集中在包装精美的假钻石上面的时候，真的大钻石被放在普通简陋的包裹里，用5英镑的保费当成一般邮件同时寄出。结果计划成功，这颗价值连城的大钻石就如此安然无恙地抵达伦敦。不但是小偷，连平常人也没有想到它会被放在一个简陋普通的包裹里。怎么可能呢？这招跌破了大家的眼镜。珍贵的礼物一定会有华丽的包装吗？2000多年前，世人也曾经做过如此错误的判断。当时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统治，痛苦不堪，他们渴望神在旧约圣经里预言的救世主快点来到。在他们心中，这位拯救他们的人应该是出生在壮丽的王宫，头戴皇冠，身披华服，骑着高大的骏马，带着大批的军队，英姿勃发，耀武扬威的降临。他宝剑一挥，敌人就被斩尽，让他们从此脱离被奴役的生活。没想到神差遣来的救世主耶稣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诞生在简陋的马槽，父亲是朴实的木匠，母亲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妇人。所有犹太人认为他该有的耀眼的背景，他都没有。当他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粗衣淡食，看起来跟寻常百姓一样，人们没有办法相信他就是那位预言中的弥赛亚。但是耶稣就像是那颗巨大的稀世珍宝，他发出的耀眼光芒照亮了黑暗的世界，相信他的人生命得以净化，进入一个与世俗有别、属于神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首先被粉碎的就是华丽虚幻的外壳。世人看重的权势、名利、才干、美貌，在神的眼里都不重要。神看重我们的内心，他送耶稣来，让我们看到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不像一般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君王，耶稣温柔、谦虚、平易近人。他说，我来的目的不是要被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他深入民间，四处行善，将他超凡的能力用来帮助困苦的人、医治生病的人、喂饱饥饿的人。他的心里满是怜悯和慈爱，不分男女老少、种族阶级，都得到他的眷顾。因为他，人们知道怎么样以爱相待。亲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各种破裂的关系，如果能够依循耶稣的引导，都会得到修复。当人们能够照他所说的彼此尊重、包容、宽恕，生活中就会充满了和谐，还有安宁。 耶稣尤其关切罪对世人的捆绑，骄傲、自私、贪心、嫉妒、欺骗、仇恨、偷窃、情欲、淫乱、酗酒、吸毒、抢夺、暴力，罪的势力大于任何一个政权，铺天盖地地笼罩人心，将世人卷入痛苦的漩涡，并且因此跟圣洁的神隔离，享受不到属天的福分。耶稣牺牲自己做代罪羔羊，拯救世人脱离罪恶，使信他的人有新生的机会，无论在什么境况，心灵都拥有自由，并且享有神所赐的平安喜乐。从2000多年前到现在，无数人曾经经历过耶稣的救恩。从科学家牛顿、政治家孙中山、音乐家莫扎特、文学家林语堂到企业家沃尔玛，他们的生命都因此改变，对这位救主发出由衷的赞叹。谁想到在卑微的马槽里会生出这么一位千秋万世改变人命运的救主呢？神的安排摔破了世人的眼镜。听众朋友，您心里的救主是什么模样？世人容易判断失误，但希望您不会错失这颗灵魂的钻石。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禁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禁，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禁。我也给斯提反家施过禁，此外给别人施禁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禁，乃是为传福音。 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Jesus, name above all names, beautiful Savior, glorious Lord, Emmanuel, God is with us, blessed Redeemer, living Word.
Jesus, name above all names, beautiful Savior, glorious Lord. Emmanuel, God is with us, blessed Redeemer.
上帝如此爱世人，我的朋友 Gloria 在收到医生对她女儿疾病预测结果时，心理上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崩溃。她的女儿小罗娜患了先天性退化性神经疾病，一直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现在医生所给出的预测结果包括更多的并发症，面临着更多的痛苦。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罗娜濒临死亡。就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 Gloria 拼命地希望能消除女儿的痛苦。 Gloria 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悲伤和愤怒之间苦苦挣扎。我的意思是，Gloria 对上帝主权的认识没有意义，他知道神正是需要对此负责任的。夜晚，他会离开女儿的床边，关上自己的卧室门，瘫倒在床上哭泣着：“上帝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你从来就不会看着你的儿女死去的呀。”就这时候，他用手捂住了嘴，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告诉我，在他的内心深处感觉到神灵在低声对他说：“ 我绝对看到过了我孩子的死亡，我的唯一的孩子。 Gloria 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用了整个晚上在猜想天父对唯一儿子可怕的死亡会感到何等的极度痛苦。那是他完美无瑕的孩子，他自己的儿子。他猜想上帝可能希望他自己能消除儿子的痛苦，然而上帝忍受着那种痛苦是因为他如此的爱着 Gloria。 上帝是如此的爱着 Gloria 和罗娜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人们。这个事实本身真正的改变了这位母亲，她决定要支撑下去，来面对女儿的苦难和即将面临的死亡所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因为上帝就忍受了因他儿子的痛苦与死亡所带来的痛苦，这意味着上帝的力量和同理心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赋予他和罗娜的力量超过他们的所需。 Gloria 可以松一口气，在最奇妙的父母支持小组里，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事实上，在 Gloria 与神之间的那个父母支持小组扩展到了他家的范围之外，整个教会关怀着他的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众对那位如此爱世人、为人舍子的上帝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朋友，你所忍耐的痛苦无一例外的已经被神所感受过和克服过，你所经历的即便是那么一点点的悲伤，那位熟悉悲痛的上帝也先前就已经经历过了。今天你可能是一个为了自己孩子的残疾而痛苦的父母，请记住，上帝也曾经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对他来说也很宝贵，上帝用他的孩子来代替了你，这样你才有了能力、恩典和力量来忍受极度的痛苦，那是因为上帝付出了儿子生命的代价。
听众朋友，许多人都羡慕那些有自信的人，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同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谈谈自信者的悲哀。
人喜欢相信自己，自信既能给人带来满足和成就感，又使人狂妄傲慢。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这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长大的千千万万人，曾是世界上最自信的人群之一。50年代时，千百万人投入大炼钢铁的运动，深信小煤窑里必传捷报，超英赶美的目标指日可待。但事与愿违，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在60年代，又有1600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深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结果这些青年人的自信迅速转变为盲目和失落，在浪费了价值无法计算的一代人的青春和超过100亿元的安置费用之后，上山下乡运动才收场。70年代时，全国的农村都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实验地，人们深信人定胜天，在山上平了果园，修梯田，种粮食，这又以劳民伤财而告终。就连人称万寿无疆的 亲自提出人定胜天口号的领袖也病逝了，他的妻子后来还被监禁判以死刑。自信受如此捉弄，原因何在？从80年代开始，人们面对先前的教训，不再把信心放在一个人群和领袖身上，而是放在个人的聪明和智慧上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考上了协和医科大学，被捧为天之骄子。当时也自以为是一名精英，有一个同学成绩非常优秀，一直希望成为外科高手，他的自信让同学们都十分钦佩。不幸的是，他刚毕业就被诊断患有白血病，他虽是医生却救不了自己，对病情的知识带给他的完全不是信心，却是愤世和绝望。在他去世之前，我没有敢去看他，怕正是有一天这也将是我的结局。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海水一望无际，沉静无声，原以为大海仅是个大点的游泳池而已。早已会游泳的我投身入海后，却被海浪抛来丢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人的自信在生活的风浪中都经不起考验，把全部的信心都放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人很可怜，因为一旦失掉这些极容易失落的东西，生活就再没有希望了。现在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25万人自杀死亡，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人死亡的最普遍原因。自信者的悲哀就在于人，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都靠不住。我认识一位老人，他因心脏病住院，需要十分危险的手术治疗，不但自己不惊慌，还去安慰一个在病房工作为家事烦恼的护士。这位护士问他，要动这样的手术，别人都怕得要死，你怎会不怕？这样自信。他回答说，我的信心不在我身上，看看我的身体吧，他已经衰老软弱，是靠不住的。我认识神，一生感受到他的恩赐，他才是信靠得住的。这位智者的话令人深思，其实自信就是信靠人的才华、美貌、金钱和权力。圣经说，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箴言28章26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箴言31章30节。资财不能永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箴言27章24节。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耶利米书9章23到24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找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基督徒所信靠的不是自己，而是信靠神这样的应许。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
有一个十分荒谬 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 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迷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咪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1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从前有弟兄二人，年龄不过4-5岁的样子，他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面。由于卧室的窗户整天都关着，室内很阴暗。有一天，他们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觉得十分羡慕，兄弟俩就商量说，我们可以一起把外面的阳光少一点进来。于是兄弟二人拿着扫帚和簸箕到阳台上去扫阳光。等他们扫完回到房间里的时候，房间里面的阳光就没有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扫了许多次，室内还是一点阳光都没有。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妈妈看见他们奇怪的举动，问道，你们在做什么？他们回答说，房间太暗了，我们要扫点阳光进来。妈妈一听笑了，她走到窗前轻轻推开窗户，顿时金灿灿的阳光洒满了整个房间。妈妈笑着对孩子们说，只要把窗户打开，阳光自然会进来，何必去扫。是啊，小孩子不懂得，只要打开窗户，温暖的阳光自然就会来到他们的身边，并不需要他们去扫啊。其实小孩子遇到的问题，我们不也是经常遇到吗？生活在世俗中的我们，每个人都怀着不同的梦想。然而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也会遭遇失败和挫折，处于情绪的低谷。这个时候，我们更加渴望能有一种力量像阳光一样温暖我们的心灵，呵护我们，让我们重新焕发活力，积极面对生活。这种力量我们叫做信仰。那么信仰从哪里来呢？圣经说，人信道是由听道来的，而听道是由基督的话来的。人的得救是要听信了基督耶稣的教训而又遵守的。内心空虚、精神饥渴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一大困境。有的人就像少阳光的孩子，表面上看起来忙忙碌碌，进行着各种探索，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宿，却始终不能如愿。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敞开自己的心灵接受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他们始终不能享受耶稣的爱，体会不到信仰的喜乐。其实耶稣基督的爱就像阳光一样普照众生，没有什么东西能阻碍我们接受他的慈爱。我们要做的只是像那位打开窗户的母亲一样，打开我们尘封的心灵，接受万能的上帝，耶稣的圣光自然就会照到我们的心里。听众朋友，让我们一同敞开心门，虔诚的祷告，让主耶稣无限的慈爱深入我们的内心，像阳光一样驱散我们的痛苦，永远温暖滋润我们的心间。
Have mercy on me, O God, according to your steadfast love, according to your great compassion, blot out my many transgressions, and wash away all my iniquity.Cleanse me from sin. Have mercy on me, O God, according to your steadfast love, according to your great compassion. Blot out my many transgressions.And wash away all my iniquity. Cleanse me from sin.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